来打开创世纪二十三章啊，我们一同来读第一节到第二十节哈。好，我们一同来读哈，请读。撒拉享受127岁，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嚎。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对赫人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们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亚伯拉罕就起来向那地的赫人下拜，对他们说，你们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就请听我的话，为我求所辖的儿子以弗伦把田头上那麦比拉洞给我，他可以按着足价卖给我，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当时以弗伦正坐在赫人中间，于是赫人以弗伦在城门出入的赫人面前对亚伯拉罕说，不然我主请听，我送给你这块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在我同族的人面前都给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亚伯拉罕就在那地的人民面前下拜，在他们面前对以弗伦说，你若应允请听我的话，我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以弗伦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值400舍克勒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亚伯拉罕听从了以弗伦照着他在赫人面前所说的话，把买卖通用的银子平了400舍克勒给以弗伦。于是麦比拉麦利前以弗伦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并田间四围的树木都定准归于亚伯拉罕，乃是他在赫人面前并城门出入的人面前买妥的。此后亚伯拉罕把他妻子撒拉埋葬在迦南地麦利前的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麦利就是希伯伦。从此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就借着赫人定准归于亚伯拉罕做坟地。好，我们一同来祷告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今天你召聚我们一同来看到亚伯拉罕属灵的生平。主啊，我们感谢你，虽然亚伯拉罕献了以撒，看见你的恩典，主啊，但是他在迦南地寄居的日子，他一样非常警醒的啊，成为一个见证。我们求主，你借着这一段的经文，今天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数算自己的年日，在世上过好日子。主啊，能够来见证你。我们谢谢主，我们求你羔羊的宝血在我们中间做涂抹洁净的工作。主啊，借着这段的经文，你今天来喂养我们让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不是白白的，乃是饱饱足足的，让我们所得着的这些属灵的信息，主啊，能够帮助我们在世上来荣耀你。我们谢谢主，求你宝血在我们当中继续涂抹洁净。主啊，你不配的仆人交在主的手中，求你赐给我们力量，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恩，荣耀国度权柄也全都归在你的宝座之上。我们谢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基督徒呢，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啊，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世的年日啊，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个生命啊。那么圣经里面就讲，基督徒的生命其实是一个寄居的生命啊，大家都晓得，时候到了啊，神就要把我们带到那个天上永存的一个家乡里头。那么在这一段的基督徒在世生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那么神为什么还要存留我们这个生命啊，在这个世界上呢？其实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有一个清楚的一个目标，清楚的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在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那里所记载的。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一个基督徒活在世界上是有一个使命的。在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这边讲到，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好，那么在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就讲到，教会是被拣选的一群族类啊，应该叫做神族哈。现在有很多族，这个族那个族，我们叫神族哈，特别所拣选的。那么今天这个神族被神所拣选的，我们是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老百姓。那么换句话说呢，在基督徒的一生的当中有一个目标了，这个目标啊，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生命的见证。那么我们看见啊，亚伯拉罕呢，他一生当中属灵的一个最高峰其实是在创世纪第22章啊，亚伯拉罕献以撒啊，我们用了三讲的时间啊，这样三讲这么长的时间来讲这一章。那么就在这个高峰过去了以后，也看见他的信心呢成熟到了一个地步了。但是你注意看到23章的时候，当他的妻子撒拉享受127岁就死去了之后呢，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在处理撒拉的这个丧事啊，在买田地的这个事情上，我们继续来看到他生命的一个更新跟改变。那么在亚伯拉罕的这样的一个购买这个坟地啊，这样的一件事情的当中，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虽然他看到上帝实在爱他，上帝为他预备了啊这样的一个迦南地，是神所指示他的地方，神也为他预备了啊这样的一个以撒哈，无中生有，为他啊应许他有这么一个孩子。但是你看见啊，上帝在他的身上有这么多的恩典，当他的妻子死去了以后啊，这个亚伯拉罕呢，为了要办这个丧事啊，我们就看见他第一个何等的谦卑，他不是因为上帝这样的恩待他，他就自以为骄傲了，就自以为了不起了，他不是因为经历了上帝这么多的祝福啊，他就觉得他比人家还要啊，杰出，因为上帝特别看重他。反而在处理这个丧事啊，为他的妻子处理丧事，来处理这个田的啊，这个买这个坟地的事情上，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谦卑的一个样子啊，成为一个见证。那么亚伯拉罕到底怎么样来谦卑呢？你看第四节哈，亚伯拉罕对当时的这个啊迦南这个赫人说啊，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的眼前。那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其实哈，大家读了创世纪第21章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大家都晓得这个亚比米勒啊这个军跟他的军长菲戈曾经跟亚伯拉罕立约，对不对？可见亚伯拉罕在当时啊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啊一个人物，因为当时的亚比米勒呢这样的一个王呢还要跟他来立约啊，还怕亚伯拉罕来欺负他。但是你看，当亚伯拉罕来购买这个坟地的时候，他却对那个赫人啊这样的一个谦卑，他说啊，我在你们中间是一个外人，虽然上帝把这块土地赐给他，他应该是主人了，虽然这个亚比米勒呢这个王呢曾经跟亚伯拉罕立过约，亚伯拉罕应该在当地也算是主人的一个身份了，可是你看亚伯拉罕呢随时随地的他都把他谦虚的一个美德表达出来。我们今天基督徒啊，特别在我们北美居住，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从不同国家啊居住进来的啊，我们是移居到这里的，按照道理呢我们才是外国人，是不是啊？我们才是老外，不管我们今天啊是信了啊这个是这个宣誓做公民，还是只是拿到啊一个绿卡居留在这里，其实我们基本上是一个老外。那么今天我们要从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好像我们今天居住在北美的背景啊，我们外国人啊，我们这些中国人居住在这个北美的啊这个美国人这个国家，那么好像亚伯拉罕啊他是寄居在迦南地是一样的。那么我们要从亚伯拉罕这个样式的当中，我们来学习亚伯拉罕怎么样来讨当地人的一个喜欢。他说，我是个外人，我是寄居的，我向你们来求啊求你们来帮助我了。那么今天我们在北美这个地方啊，我们中国人要居住在美国人这块土地上，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在美国人的面前来谦卑啊，这个很重要的。毕竟这个国家他接纳了很多的移民，好像迦南地这块地的人啊，也因着亚伯拉罕有神的祝福，他们也很接纳这个亚伯拉罕。那么我们看见了啊，今天在这个表达的当中，第一个是言语的表达了啊，所以为什么啊？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北美，虽然我们是一个中国人的文化背景哈，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去排斥美国人的文化背景，这个是很不好的。 啊，人家这个国家给我们这么多好处，对不对？结果我们在人家这个土地上享受人家一切的制度，然后我们还要去批评人家这个，批评人家那个不好啊，特别是不好，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啊，应该在这样的一个文化的当中，我们去欣赏人家文化的优点啊，这个谦卑永远都是一个祝福。那么你看，就像这个亚伯拉罕一样啊，他要为他的妻子找一块坟地，他这么谦卑的去表达。因为当他去谦卑自我表达的时候呢，啊，这个祝福就会临到他了。当他去谦卑的时候呢，啊，别人也来赞美他。你看别人怎么赞美他？哇，你看这个第六节哈，这个赫人呐，第五节就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们读读第六节，请读读看啊，第六节，请读。”他说啊：“我主啊，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什么尊大的王子，看到没有？”啊，当他愿意谦降卑的时候，别人就把他高举起来了。弟兄姐妹们，这是今天我们在北美哈，我们居住在这块地方，我们要学习的。所以当我们碰见那些老外的时候，当然老外不太听懂我们中文了哈，我们去数说人家那个短处的时候不太好啊。我们应该在外国人的面前来欣赏他们的好处，他们这样的恩待这些这么多的移民呐，美国就是移民，因为政策很宽松啊，就是很接纳世界各地方的民族来到这里，所以才会那些恐怖分子很容易进来，对不对？如果他今天很紧的话啊，他的政策一改说啊，中东这些国家的指定几个国家不给你进来，那你也没有办法的啊。就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宽大的一个政策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第一个印象降杯啊，我们要降杯。当我们降杯的时候，别人也会尊称我们是一个尊贵的一个王子啊。那么我们来看登山宝训里面就有这样的教导了啊。登山宝训当中马太福音五章第三节他说什么？虚心的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今天啊，我们在亚伯拉罕购买这个妻子撒拉的这个坟地的当中，在这个买卖的交易的过程当中，第一个我们从亚伯拉罕的生命的当中看到一个谦卑的功课啊，亚伯拉罕并不是因为上帝祝福他，他就了不起了啊，他就觉得他比当时的人还要了不起，不会的，啊，他并不是因为啊，他有神的同在啊，所以因为有跟军长菲戈跟亚比米勒签过约，所以他就在这个希伯伦这个地方，他就可以为所欲为啊，他要什么就要什么，不可以的，啊，这就是一个见证的，他的生命呢，表达出他跟神的一个关系。那么我们看见了。他就说了，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他是用求的一个语气。大家都晓得上帝早就跟亚伯拉罕说了，这块地啊，我要赐给你，这是一个应许啊，上帝开了一张支票，一定会应验的。但这实际上在亚伯拉罕一生的过程当中，这个地还没有实现的，一直要等到约书亚进到迦南地以后，整个的迦南地才分地啊，这十二个支派就分地。那么我们看见了在这一段有距离的一个时间的当中啊，亚伯拉罕的态度所表达的是一个忍耐的态度，他存着一个盼望去跟这些人啊说好话。那我们今天呢啊，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啊，我们就来学习亚伯拉罕他跟他们去谈的这个过程的当中，他是一个谦卑的榜样。那么同时呢，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他讲了，在登山宝训里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哈，这个结论就是无论你们做什么事情啊，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怎么样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家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待别人啊，这是一个相对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见证哈，第一个我们基督徒要学习，我们要先把那个好处放在人的面前，别人也自然会把好处怎么样放在我们的面前啊，这是很自然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来学习了。那么我们看看第二个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啊，当亚伯拉罕把这个好处先说的时候，一句话说得好，就像这个金苹果怎么样落在银网里，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就看见了，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在言语上的学习了啊，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工作的相处，第一个要学习的。那么大家都晓得，这个当约书亚进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啊，当时有派了探子，这个探子就躲在妓女拉合的家里，结果这个妓女拉合就帮助了这个探子，对不对啊？后来这个耶利哥城垮的时候啊，这个妓女拉合就得救了啊，他就能够从这样的苦难的当中被神拯救， 就是因为去拉合去帮助啊。当他先把这个好处给别人的时候，上帝也把更大的好处怎么样赐给这个人啊。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基督徒啊，要忍住气哈，要能够先懂吃亏的道理啊，先看别人的好处，把这个好话放在人的身上。那么这是第一个，亚伯拉罕在这个过程的当中让我们来学习的。第二个，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分别了。虽然亚伯拉罕呢，神应许他这块土地要赐给他，而且啊，当时的这个赫人也说了，在我们中间呢、啊你是一位尊大的王子，你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个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结果你看见呢啊，亚伯拉罕虽然也得着这些赫人的这个应许啊，但是亚伯拉罕他还是要坚持要按着足价来买这个田地啊。那我们来看一看了。好，当时啊，这个赫人呢啊，这个以弗伦呢，我们来第十节哈、啊。当时以弗伦正坐在赫人中间，于是赫人以弗伦在城门出日的赫人面前对亚伯拉罕说：“不然我主请听了、啊，我送给你这块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在我同族的人面前都给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好，你看见这个以弗伦呢 啊他的说法是什么？这个以弗伦说我送给你都可以，对不对？他是当然这个以弗伦其实按照整个圣经的看法是他是口惠实不惠啊，他是比较客气啦哈，还有我送给你都可以，其实不是的啊。根据圣经学者的这个研究啊，当时这个400克勒啊是超过当时这个地价的价值，好像是亚伯拉罕要买这块地啊，他现在在炒地皮，他把这块地的价钱提高了啊。当时研究这个圣经的学者啊，这个400色克勒一般认为是超过当时这个土地皮的价值啊。所以这个以弗伦呢，他很会讲话的啊，他说我送给你都可以。但是你看亚伯拉罕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啊，亚伯拉罕说我要按着足价啊，我要按着足价跟你去买啊。那么请大家来看第13节了哈、啊、他说啊在他们面前就对以弗伦说了，亚伯拉罕就说了：“你若应允了，请听我的话，我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好了，那么亚伯拉罕呢，在第9节他也说了：“把田头上那麦比拉洞给我，他可以按着足价卖给我。”所以亚伯拉罕在这场交易的当中啊，他表现出一个分别的态度，这个分别就是他一定要用这个价钱把这块坟地买回来的。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亚伯拉罕的在这样的一个表现的当中啊，很明显的让我们看见他没有贪便宜，他没有因着说啊你是一位尊大的王子，也没有因为啊他跟神的关系这么好，当地的人也来尊重他，他就来杀价了，他都没有的啊。400色克勒那太贵了啊，他也知道人家卖的贵，他没有说你卖的太贵了啊，那350啊，我们经常买东西嘛、啊、在这个地摊上就开始杀价了，对不对啊？你到很多地区去一定要杀价的，不杀价你就觉得很吃亏了，是不是？但是你看见亚伯拉罕呢，在这一场的交易的当中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学习，他的行事为人呢、啊，他宁愿吃亏啊。那么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表现呢，其实成为一个见证了，让人家更尊重他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啊，在本地本乡的一个行为是很重要的。有时候我们觉得啊，我们买一些东西贵了或吃亏了，对不对？我们都会生活当中都会看见的。那么但是假如你今天是一个基督徒，而且人家明明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明明就晓得啊你是基督徒，故意要把这个价钱加一点，你要怎么办啊？今天基督徒经常碰到的啊，假如你今天去跟他吵吵闹闹了，他马上就说你不是基督徒吗？你不是信上帝吗？神不是爱吗？他马上就会告，马上这个大帽子就挂在你头上了啊，让你哑口无言，同时还会说两句话哦，你真的是基督徒吗？啊，就把你损的是一点价值都没有。但是假如我们基督徒啊，能够看见亚伯拉罕给我们的一个见证，他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啊，他还是继续的降卑，金钱还是赚来的，但是失去了那个跟神的见证的话，这个见证就哈、啊，我们中国人讲好事不出门啊，坏事传千里，很快就会传到整个迦南地了。所以他宁愿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用足价400色克勒就是400色克勒，他不去讨价还价的 啊，这个很不简单的哈。啊，我昨天啊在基督之家第二家也讲到这个立位记的赎罪记的当中哈，有一种是叫做随随便便的罪。什么叫做随随便便的罪呢？啊，我们记得我们去菜市场买菜，称完了以后啊，这个一把就是顺手抓了一把什么葱啊，大蒜啊，对不对？啊，抓了一把葱，因为家里需要葱嘛，抓了一把。经常在菜市场你会看到的哈，这个已经成为一种生命的习惯了。但是假如你今天基督徒，你很容易去抓这个事情。人家知道啊，主日聚完会很多人都会去菜市场买菜嘛，啊，特别在这个地摊上那很容易啊，这边蹭完了这边抓一把葱就回家了。所以人家从看你从前大前门教会的大门出来，然后来这里买菜就抓一把葱，这个马上就变成进去你们是天使，出来你们怎么都变成那个了，人家就会觉得很奇怪了，对不对？还有时候我们在那个路摊上买东西啊，吃水果，人家水果要买的时候一定要吃一吃嘛，那个龙眼啊很好吃啊，但是不知道甜不甜啊，就顺手扒一个我吃吃看，嗯，尝尝，哎，这边还有，来来来，同伴你也吃一个，哎，吃一个大家感觉还不太好，再吃，吃了两三个，最后问价钱说太贵了我不买，啊，这个在我们生命当中经常的事情，啊，很经常的，像我们到台北。啊，什么水果一大堆啊，去那边做神学院，我们去教书啊，教这些神学生都是跟着神学院出来，他带我们去买东西嘛，啊，因为他们会讲泰国话，那么我们就很小心啦。如果你今天做老师的，也伸着手去扒来两个啊，那个芒果给他弄一弄啊，当然这个学生他觉得没关系的，因为当地人就是这样。可是如果你自己也是这样跟他们好像是那样的话，那你就慢慢出问题了。啊，然后人家那个摊贩再问，哎，他是谁啊？好，他是神学院的老师。哇，这麻烦了。神学院的老师也是一样，跟世界没有分别的，啊，这就很麻烦了。所以你看见这个亚伯拉罕啊，他要成为一个见证啊，他一定要在某一些方面跟当地的人不一样。这也就是基督徒在生活的当中，我们需要被分别出来。那么弟兄姐妹，我经常我说到不同的国家去哈。其实教会的光景哈，其实说实话有时候也是大家挺软弱的。我到了马来西亚去传道的时候呢，对面就是清真寺，早上呢五六点钟的时候，那个清真寺就啊开始叫了哈。我想大概是叫叫就算了嘛哈，但是他一叫我也睡不着了，我就起来一看，原来很多人啊，那些回教徒啊，就跑到清真寺去那边敬拜他们的阿拉了，他去敬拜神了。那反观我们基督徒呢，真的说实话，就是一个主日啊，或是一个聚会啊，我们都很软弱，对不对？啊，我们没有反应，叫好了，牧师你叫什么？你叫太多了，很不好听呢、啊。看是人家一天拜五拜哈，啊，听说这个穆罕默德到天上啊，跟上帝交通之后，上帝说你们回教徒一天要拜50次。啊，这个穆罕默德不太懂就下来了，走到一半的时候就碰见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一听一天拜50次，他说那不得了，整天不要做事了哈。然后他说穆罕默德你赶快再到天上跟上帝说一说啊，这个50次太多，所以就是讨价还价，最后变成一天5次。所以回教徒一天拜5次啊，半夜都有的。所以我在沙特阿拉伯住了4年啊，半夜一开始叫的时候啊，这个清真寺一叫做，真的很多很多的人进到清真寺去拜阿拉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看看哈，今天说实话这么一比的话，你说要让回教徒进到我们教会里头来，我跟你讲，别的不要讲了，光讲那个时间的准时性哈，我们就已经输他很多了。哦，别的不要讲，当然我们是拜真的嘛，对不对？这是没问题，大家都很清楚的。所以你看见今天我们的生活没有被分别出来的话，那么今天就很危险了。难怪今天我们基督教传福音的时候，最大的一个硬土是回教徒。这些回教徒他很难来接受你们基督徒的，因为他既然很多的回教徒说，既然你们拜的是真的，可是我看你们好像不是真的。那你看我们，你说我们回教徒拜的好像啊没有救恩，可是你看回教徒时候到了，个个都跑去清真寺了。这个一比较起来。啊，弟兄姐妹，我们就发现啊，我们这个分别啊，实在是也真的是比不过啊这些其他的这些宗教的。那么我们看见呢，在亚伯拉罕的生平的当中啊，虽然他经历了这么一个信仰的高峰，信心的高峰，但是感谢主，他在年 年老的时候呢，当他的撒拉这个去世之后呢，他还继续过一个分别的生活。他没有因为他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献以撒过关了，已经到达一个属灵的高峰了啊，他就掉下来，没有啊，这是一个非常可贵的一点啊，很可贵。所以同样的，今天做牧师做久了，坦白跟你讲啊，有时候也会变老油条啊，是不是？什么事情久了都是老油条的啊，这个就是牧师也要很警醒的啊。这为什么任何一样事情久了都是会变这样的？人就是如此嘛，是不是？啊、觉得不错了，时候到了，你很自然就下来，你都还不知道的啊。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谨慎。好，那我们看见了，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呢，亚伯拉罕呢就表现出没有贪心了啊，他不贪心，因为他知道。啊，这一件事情他要成为一个见证啊，他要跟那边的人一同的来相处，成为一个见证。所以在金钱的事情上，他愿意把足价的这个田价呢就给这个人。所以啊，亚伯拉罕呢啊表现了一点非常的重要的，该给的就给他。既然你们尊我是一个尊大的王子，那么王子会不会与民争利啊？请问你啊，假如你今天是总统啊，你还去跟那个老百姓啊，这个去争争吵吵，那是很可怜的。所以最近看到电视啊，台湾不是风灾吗？台北是风灾吗？这个陈水扁总统出去视察灾区的时候，有一个妇女啊，很凶啊，对着陈水扁说：“你来干什么？”哇，陈水扁总统他没有说我还不能来啊，他不能说我是总统，他没有跟他讲话的，懂我意思吧？因为他是总统，他不能随便讲话的。啊，他如果是平民老百姓，就可以抬杠了。啊，那就有的讲了，但是他是总统，而这就是问题在这里了，因为他是有这样的身份，所以他不会去跟那些人去计较的，这是一个王子的一个身份。亚伯拉罕是王子的身份，人家说你是尊大的王子，结果在买田地的时候，结果不是尊大的王子啊，变成是个与民争利啊，400块400色克勒变350，350变成300，好像在那边讨价还价，那他的王子的身份就表达不出来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啊要非常的谨慎，今天我们也是一个王子的身份，我们读了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既然是君尊，换句话说我们就是一个君王的身份啊。耶稣基督的三个身份在我们身上都有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在生活当中有这个见证呢？就是我们要看重我们这个地位跟身份，维持这个见证其实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路加福音16章啊第十节就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呢，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呢，在大事上也不义。教会有很多的服事，在最小的事上我们忠心，大事自然可以做得非常好的啊，自然的。但是在小事上不忠心的话，大事上就算是交出去也做不好。所以人家说这个，有人就说这个餐馆哈，很多的这个师傅哈啊，这个肚子都很大，对不对啊？餐馆师傅肚子都很大，那么肚子为什么会大？餐馆师傅其实吃东西不多的，你知道为什么啊？因为他炒东西嘛，对不对？他一定要尝一尝那个味道，是不是啊？所以人家订的那个好菜好桌啊，全部都会出去的啊，15盘真的是15盘。不过呢，个个都受伤。什么叫个个都受伤？因为好的东西他都尝过了，啊，所以他吃的肚子很大，啊。那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好像个个都有，可是个个都怎么样？啊，没有见证的话，那就不好了，是不是？那就没有什么啊，跟世上没有什么差别了。好，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在这个田价的里面呢，该给的就给他，啊，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那么在亚伯拉罕的这个生活的见证的当中啊，最后我们要看了。这个见证是要付出代价的，基督徒信主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生活有见证是要付出代价。第一个，他要谦卑自己；第二个，他要看重别人的权利更胜于自己的利益，这个很重要。那所以我们要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开始操练了。第三个，我们要坚持不让别人吃亏；第四个，我们不贪别人的小便宜。所以在这个四方面是亚伯拉罕最后的时候啊，跟人去相处的时候，他所表达的一种新的生命。提摩太前书6章6节就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啊。我们今天很敬虔，我们有一个知足的心，那么就是大力了，这就是最好了啊。不管神给我们什么，我们都很乐意的来服侍哈啊，有一个知足的心那就好了。 那么在整个的这个这一段的经文的当中啊，我们看见了表面哈是亚伯拉罕去埋葬他的妻子，活人埋葬死人啊，因为他的妻子过世了。但是在这个经文的灵异的后头，其实是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其实已经被埋葬了，就是亚伯拉罕的肉体。亚伯拉罕在这件事情上所表达是一个新的一个生命，埋葬一个死人，他的妻子撒拉已经过世了，埋葬他还是容易的。但是在整个交易的过程的当中，我们看见这个亚伯拉罕能够在这样的交易过程中有一个见证，其实就是把他的肉体怎么样也已经埋葬掉了。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他所表现出来的是与众不同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啊，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段的经文的当中，我们要思想了。今天我们在做神的工作啊，埋葬死人是很容易的，田地买了以后把它葬下去就结束了。但是在这个交易的过程的当中，亚伯拉罕要把他自己也埋葬进去，因为在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牵涉到金钱的问题，交易的过程当中牵涉到他的利益权益的问题了。人在权益的问题，在金钱上的问题，人就很容易去争执了啊，这是人的本性。所以我说啊，在这段的经文当中，表面是埋葬死人，但是其实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老我的生命怎么样已经被埋葬了。他其实在这个整个的经文的当中，我们看见两个人被埋葬，一个是撒拉，一个是亚伯拉罕的老我自我啊，很奇妙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见证的当中，新约的当中我们也看到一个人，一个就是巴拿巴了。大家都晓得巴拿巴是一个好人啊，当使徒保罗被上帝呼召的时候，这个巴拿巴他就来接纳这个保罗。别的使徒看到使徒保罗的时候都吓死了，因为保罗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但是这个巴拿巴啊，圣灵充满，他蛮有基督的生命，他很有爱心的，他就愿意来接纳这个保罗，让这个保罗能够出来做神的工作啊。诶，这个巴拿巴就很不简单了，是不是？因为巴拿巴的老我已经被彻底的对付，巴拿巴他的老我已经死了啊，他才有一个新造的生命，他的看法就跟其他的使徒完全不一样的。好，所以这个布道团啊，保罗跟巴拿巴出去的时候，巴拿巴应该是团长，结果这个保罗啊，都是他在讲道，他很愿意让他出头的啊，这就是一个新的生命。他愿意吃亏，他愿意把最好的啊，先让他的弟兄啊，能够来享受哈、啊，让他的弟兄有这个恩赐，让他去发挥啊，这就是一个巴拿巴在这个见证的里头，我们看见他的老我已经被埋葬。那么我们看见在圣经的当中啊，有这样的一个教导，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之间的相处也是应该要如此。其实我在北美哈，我这个地区住了十几年哈，很多人我都认识哈，有开洗衣店的，有开餐馆的。坦白跟你讲，我从来不愿意去这些店，懂我意思啊？我要去这些店，弟兄姐妹一定是打折啊，啊，或是免费啊。那么我能够避免我就避免，我从来不去的啊。那么很多的时候啊，有一些店是基督徒啊，我尽量我都不告诉他我是牧师。啊，大家会觉得很奇怪，那牧师有什么不好讲？不是的，有时候你讲你是牧师的时候，他就会给你打折，对不对？打折不是问题，问题是有时候打得很低呀、啊，因为是牧师的缘故。那么有时候人家因为有时候也怕人家误会啊，因为你是牧师，所以你讲你是牧师的时候，人家的有的时候会误会说，那你说你是牧师是不是你要来打折的？这也有可能啊，是不是？啊，所以你要很小心。所以我很少说我是牧师的。啊，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啊，我上次配这个眼镜啊，付完钱了，后来聊啊，我就说我在教会，哦，还是牧师，哦，他说牧师啊，那应该给你打折啊，我说牧师不是用来打折的 ，OK， 啊，我说不要，我说神会供应我们该有的，你们做生意也该有的利润，对不对？至于你是400色科勒还是300色科勒，那是你个人跟上帝的关系。所以我不太愿意啊，事先就讲牧师。所以很多餐馆我也认识啊，这些餐馆说实话，我不到必要我不进去的，啊，必要我没办法我才去，人家请我那没有办法我去。平常我吃饭我不去这些认识的餐馆的，啊，一去了真的人家一定招待你哈、啊，这个很不好的，啊，习惯了以后就成为一个很不好的见证，是不是？那这些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很小心的。那弟兄姐妹之间相处也是应该如此的，我们应该把最好的给人家，而不是弟兄姐妹之间的相处 希望从人家的身上啊，好像跟亚伯拉罕买这个田价一样哈，好像要得到啊这个别人的怎么样啊，这不好的。我们应该彼此的像亚伯拉罕的一个见证啊，生活当中的一个见证，我们把最好的都给我们的弟兄姐妹哈。所以在圣经当中就这样的教导我们，亚伯拉罕是一个成熟的生命哈，叫人家看见他确实是一个王子的一个身份。我刚刚讲了，王子是不跟别人去争利的，王子应该是给别人恩典的，因为他是王子嘛，啊，他有丰富的啊财产，他有丰富的那个福气。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有丰富的福气，我们的福气是从上帝而来，啊，我们不需要在这个世界里头去跟人家争这个争那个，啊，所以我经常，问我这个很多的这些啊，很 detail 的这些我不太清楚的，多少钱大概就给了，我很少去打听，啊，大概这个会吃太多的亏哈。那么我们看见，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基督徒在这个世上的生活的当中哈，我们特别要小心的，人跟人之间的相处，一不小心失去了那个见证啊，就会影响到福音的一个扩展。所以在教会当中，特别是刚刚信主的啊弟兄姐妹来到教会当中，有时候会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受伤了，对不对？他就不愿意来了啊，这就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啊。甚至说有时候啊，在新刚刚信主，他对神的这个信啊关系各方面还不是扎根很深的时候啊，那么一不小心呢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觉得基督徒跟别的没有什么两样啊，就很容易离开神哈。所以这就是在创世纪二十三章的当中啊，我们求神赐给我们有这个生活的智慧啊，生活的智慧，学习谦卑，学习分别，同时呢学习把这样的见证啊带到啊我们周遭的环境当中。我们一同来祷告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一个你所爱的啊一个器皿，主啊，你一路的来塑造他，主啊，真是随处他都要表现出啊你在他身上那个极大的恩典。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求你啊借着他买田地的这一件事情看出他的见证。虽然他在一个哀恸的当中，但是主啊，他还是愿意谦卑的来学习，他还是愿意在生活上把他自己分别出来，用那个竹架去买那个坟地。我们谢谢你，求你教导我们基督徒在金钱的事情上我们不跟人争，因为我们也是尊大的王子，如同亚伯拉罕一样。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世有这样啊生活见证的一个智慧，让教导我们怎么样来数算我们的日子。我们谢谢你，求主自己亲自来赐福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恩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